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让我们天父，我们一起聚集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主你是看内心，你不像人看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内心。主你知道，当我们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渴慕你的心。我们希望更认识你的话语，事实上是我们希望能够更认识你，因为主你知道我们实在是被你自己的爱所感动，我们愿意能够被你自己所使用，我们愿意更明白你的旨意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来造就我们，使用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心智我们就知道说是主你所喜悦的，你必定会在祝福，你的灵必在这里运行。主今天孩子所要讲的，就求你自己亲自用圣灵的力量来包裹，让我们真是不管是说的听的，都是被你自己所得到，被你自己所造就。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话语里面的宝贵的光芒真是打开来照射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听了以后心里面就有一种特别的快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K 感谢主啊，那个你们都知道代课老师的这种心态，那我还特别感谢有些弟兄姐妹还特别来安慰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压力。但是从还好也有明阳弟兄带了三个礼拜的课，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一定是三个礼拜之后我至少会 ready for 这个课，但是我这个昨天的感觉还是没有那么 ready。 不过今天还是很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撒母耳记，因为撒母耳记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撒母耳记的一些我想再跟大家重新提醒一下撒母，我叫做撒母耳记的花絮就花边，让大家知道说撒母耳记它的一些事实就它的特色是什么。那撒母耳记我们看说我们现在有上下这两册，对不对？上下两册，它原来只是一本书而已。所以撒母耳记你说要分上面读跟下面读的话，是你不读下面不读上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也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我不 reference 到上面那个撒母耳记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原来是一本书，到了那个74译本把希腊文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那时候他才把它分开来后来的希伯来文的确根据了希伯来式译本的这种分法，就后来希伯来文圣经也把它分开了，但是原来它是一本书他写的时候是一本书。那它的年代大概是主前11世纪到第10世纪那有些时候是很特殊的，就是说譬如说在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可在其他的历史里面却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只在以色列自己的历史里面存在。其实这个道理没有什么难懂的，就譬如说中国的一个汉文帝什么帝，你不会在当时的那种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没有办法 cross reference 所以只能在自己本国的历史里面找到。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一定要提醒大家，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记的它的方式是主题式的，不是编年式的。我们常误会它是编年式，就是说我们一直读下去，一直说那个事情就照那个我所读的方式的次序来发生，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事情它是用主题，像譬如说大卫跟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时候，神跟大卫立约，这是大卫之约，有名的大卫之约，这非常重要的。可大卫之约一开始的那种情形就是大卫已经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对不对？神使他四周安定。可以，我们一翻到读完那个第7章的大卫之约的时候非常快乐，然后一看到第8章怎么搞？一开始打打杀杀，不但打打杀杀，杀得一塌糊涂。所以不是这样的，因为第8章发生是在第7章之后的事情。OK， 所以有些时候看那时候就需要说去专注它的发生的程序。所以今天有些题目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如果你一直以为它是chronically 的话，那就会搞混掉。OK， 这个很小。那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讲，谁写了这个撒母耳记呢？就是撒母耳他写了4世纪，而且他至少写到了25章第一节嘛，死了以后当然不可能写了。那其他就是由拿单跟加德这两位先知，我们都分别见到尤其是就这两位先知他们在大卫的一生当中都曾经帮助过大卫，我们等会会看到。然后同时我们根据历代志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就是撒母耳写的这个书。然后其他后面是由拿单跟加德补充把它写完的。OK， 那我们要再来回顾一下整个的那个撒母耳记，就是我们今天把它当成一本书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既然要了解它的中心主题，我们就看它是一本书。它一本书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其实整个事情发生就是从神主制度，以色列这个民族从神主制度进入到君主制度。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如果我们从圣经上一直读圣经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好像上帝是非常无可奈何的被以色列人推逼挤压的，就是顺从以色列人立王的这个过程哈。可是事实上神曾经在这个表示，在他三次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他曾三次表示他不喜悦以色列人立王。譬如在拉玛的时候 ,OK, 第一次，然后在米斯巴，然后在吉甲哈。拉玛在沙漠的故乡，那时候沙漠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一次。米斯巴的时候第一次拣选出扫罗之后又讲一次。然后吉甲的时候呢，立国的时候又讲了一次哈。神其实是非常的 不喜悦这件事情。那但是神呢，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神任凭那些法外施恩，所以在撒母耳记十二章这个地方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任凭他们，神决定说 OK, 但是你们既然选了王，我就帮你们立一个王，但是如果你们和你们的王都顺从耶和华你的神就好了。 OK, 神还是有一个就好了的祝福在那里。可是很不幸的是，以色列整个四百多年的君主制度从一开始不合神的心意，到最后悲剧收场哈，就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这件事情就做不到。 OK,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做不到，不但是你们做不到，你们的王第一个做不到。 OK, 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是上帝就是很无可奈何一个苦口婆心的父亲，然后就拼命的劝他的儿子，那个很 rebelling 的儿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那个儿子就拼命的就拖着那个父亲到处那个，然后不断的去替他去 correct 问题。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其实撒母耳记最主要的东西在这里，他整个撒母耳记里面啊，就跟我们前两个礼拜五道义弟兄到我们小组来分享那个 The Lord of Rings 这个书啊，就是这个电影，这个英文不知道叫什么，中文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个从就看不就是没有提出来一直在掌权的那一位，就是 The One 哈。那其实，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也是这样，你看完撒母耳记就看到说上帝掌权的那个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哈。所以说其实整个撒母耳记要写的东西是讲说神掌管 万事，他是历史的主，主动权是在他手上，然后他借着怎么样，他所拣选的大卫将国权移交给以色列，因为他借着大卫这一系的王朝管理百姓，跟他立约，从他的后裔，就是他建跟他立的这个大卫之约的耶稣之后，他要来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旨意，神可以利用人的失败，但是神把他的旨意继续的彰显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主动的，神不是被动的，神不是说先被逼迫之后选了一个扫罗哎呀搞一搞又选错了，然后又去选一个，好像神一直很被动，神不是很被动，我们看到神非常主动在参与每一个过程。那我们整个撒母耳记就是这样，就是从神主制度要进到君主制度。神心目中既然要允许君主制度的话，神心目中的君主制度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君王只是神管理百姓，就是透过的神的使用的一个器皿来达成神制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个君王要能够顺服神，倒空自己，成为然后怎么样，成为神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然后神就在这里面撒母耳记里面看，让我们看到说谁是他那个心目中的那个器皿啊。扫罗后来就因为不合格，那后来我们他找到了这个，他就是神自己选的这个大卫，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那我们从大卫身上来看说神的心是什么样，他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人哈。那整个这个讲以色列国的兴起就是在撒母耳记就在讲，那撒母耳就为这个王国奠定了基础，包括为了他选王立了国法，然后扫罗试图建立王国失败了，然后大卫呢，当扫罗失败的时候神跟撒母耳讲说你不要悲伤了，我已经 选好一个真的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王。那大卫当被告的时候非常年轻，然后我们看到他很多年的颠沛流离，好像神的应许就是只有他自己相信而已，其他人都不相信。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以色列王国的这个兴起。现在撒母耳记是在讲神借着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王国，那以色列王国的历史是这样子，以色列王国基本上分就是在扫罗跟大卫跟所罗门做王的时间叫做联合王国时期啊。那时候为什么叫联合王国时期？因为那时候至少全国是统一，虽然有七年的那个内战啊，在大卫家跟扫罗家的这个七年半的内战， 可是呢，基本上国家在整个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是统一的哈，那段只是小纷乱的一个时期哈。那总共120年啊，大卫40年，圣经上有记载，所以非常清楚。所罗门40年也是圣经上有记载。那扫罗的这40年也是推断出来的，因为扫罗的这个年代非常难 match。OK， 我们从很多东西去要去推断，譬如推我们等会会讲推他儿子什么时候继位啊，然后约拿丹跟大卫的那个年纪，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什么时候几岁，30岁的时候他继位，对不对？从那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推一下，扫罗大概应该是40年。等会有兴趣我们可以推看看。然后到了就是分裂王国时期，然后分成南国。南国那时候只剩下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在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了。那总共345年，后来亡于巴比伦。北国呢更早亡，他有10个支派，历任20几个王。那他南国一直就是大卫王朝，那 北国就是20个王朝这样子之类，好像是那个历史210年，后来很早就亡于亚述，这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那我们再把整个撒母耳书当作一个 whole book 来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撒母耳大纲就是从1到8章讲撒母耳 ，OK， 撒母耳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然后讲他怎么样的被神选立，然后扫罗在要求立王的时候，扫罗这时候就拣选他出现，这是扫罗的年代，后来一直到扫罗违背神 ，OK， 然后神拣选了大卫，大卫在第16章的时候出现，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了这个逃亡的生活哈，所以从这个之后16章之后，一直在短暂的之后时间之后，那个他就开始逃亡的生活，一直到31章结束。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撒母耳记下哈，就是整个大卫，这时候扫罗已经布下了整个历史的舞台啊，他已经在这个基利波山那个这个致敬了哈，对，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东西。我是很想选出一个金句来，因为这样会帮助你记住那个撒母耳记。那撒母耳记上的话，金句如果你一定要选的话，你会选那个听命胜于献祭，然后顺服胜于公羊子，因为那是针对扫罗，因为扫罗就在这点上失败。他原来从人来看，他又谦卑又高大又漂亮，然后各种东西都存在，可是他就是在这上面跌倒。可如果说从撒母耳记下我要选一个金节，却要选到撒母耳记上。因为就是这句话，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整个里面我们就要看，就是神看内心。大卫为什么在神的面前蒙恩哦？就绝对不是他有，大卫有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大卫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人哦，就是说如果你在读撒母耳记，我以前大家是圣经里面最佩服就是保罗，我觉得保罗就是对他很感动。可是自从在仔细的在这阵准备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这样读来读去读来读去的时候，开始对大卫就是越来越着迷，因为这个人实在太特别了。他又好像很狡诈，又好像很自行自信，然后又很就是每方面都是非常特殊哦。这唯一一个没有提他，就是没有提他很高大，所以大卫可能是不是很高了。其他都是很完，都是他就是 very good 哈，非常非常令人着迷的一个人。Anyway， 但是神不是看这样子，神那时候就要选的时候，撒母耳看到那个以利亚就是他的大哥的时候，一看那么高大那么漂亮啊，他就想说这是一个事，可是神马上说了这句话，对不对？那这句话定了就是大卫做王的根基哈。那所以我们常常很想到最后等到我们今天没有正好看到就是大卫如太阳一样的升起，非常的今天我们看到都是非常 exciting 的，可是我们到下礼拜要读的时候，一读到11章马上通通开始大卫就翻过那山头开始往下走了 OK。 就最奇怪的事情就是每次你看11章时就想说为什么神那么不 fair OK， 扫罗对不对做这个事情没就不得了大事一条，那个大卫做的事情还蛮可恶，还处心积虑搞了好几次，你知道就是设计啊安排啊，然后自己还浑然不知，完全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OK， 然后就神居然还最后还原谅他，那这是我们下礼拜可以好好来讨论的事情啊。那我们要稍微描绘一下大卫，因为这不能完全的描绘，只能说从圣经里面抓一点东西给你一个 idea， 大卫大概是什么样子哈。他圣经上怎么描述他？就是说他描述他是个出身低微的牧童哈。他原来是看羊的，神自己在跟他立约说，我把你从旷野叫回来，叫你不要再跟从什么带奶的母羊 ，OK？ 就说你原来他是看羊的一个孩子，那 大卫的爸爸必须要用自己的孩子看羊的话，他家里不是很富有，不像扫罗家，对不对？还有个仆人掉了驴，还要仆人陪他去找驴。扫罗家原来的父亲就是个大财主，因为从圣经上就记得他就是个大财主。但是大卫他们家就并不是看起来并不是很富裕，尤其他当他去第一次被大卫要求进宫为他弹琴的时候，他带一些礼物给大卫，可是事实上是蛮寒酸的。你看那礼物的话。所以他不是个非常出身不是很显赫，当然他是在那个，我们都知道他是那个叫做什么，路德老公叫什么，波阿斯是有钱人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过几代他们就不是那么有钱了，不知道什么问题。Anyway， 他是个牧童，然后但最特殊的一个就是说，上帝自己说，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一直在。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这句话是有圣经依据的，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哈。就是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合我的心。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被上帝讲这句话的话，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这个让你自己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上帝说大卫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那神看人不是说只看到一个人的之前的表现啊，只看到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唱歌很好听，不是这样子。神看到他整个的一生，一直到他最后，所以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那大卫是个诗人，我们看到他非常有文才哈，对不对？他总共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写了73篇有大卫的诗，是 title 是大卫的诗。当然，大卫的诗不见得都是大卫写的啦，但是也可以告诉说他的文才是非常的丰富。然后，譬如说我们今天看马上第一章，就看到他为那个扫罗跟约拿单写了一个什么哀歌，对，你看他写了一个哀歌，他是非常能够他有文才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个善于弹琴的音乐家哦，我们看到扫罗的这个精神分裂，因为他一弹琴就觉得舒畅很多。然后他是个大，那时候当人家帮他推荐给保罗的时候，那个人推荐词是这样写，说他是个大有能力的战士。OK， 那有一个东西是这个东西你要看一看，圣经没有讲，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事情，如果你看撒母耳记，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当大卫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巴拉把他打死了，对不对？然后就扫罗那时候跟他的那个叫做军长，就是他的将军约押问什么？他这个人是谁的儿子？就扫罗不认识他，可是我们知道说扫罗之前他已经为扫罗弹琴了，又帮扫罗拿兵器了，你知道？就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OK， 所以他在扫罗旁边很得重用，他很快从弹琴人变成拿兵器的人，可是却很 humble， 没有让就是整个人很聒噪，让大家知道他是干什么。他是一个很谦卑沉静的一个人。OK， 我们在这边稍微看一下大卫的两首诗，我们就稍微可以看到一点点他的对上帝的心的端倪哈。你看他说在诗篇112篇，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看他就这种东西，就是人家说去殿里面朝拜神，他就高兴。今天有没有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有没有早上一早起来就觉得好高兴，今天要来做礼拜？啊，大家摸摸心问一问，然后不要回答我。那个诗篇，然后在诗篇131篇的时候哈，你看他那边讲，这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跟测不透事我不敢行。OK， 我的心平静要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人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就是这样的仰望耶和华，像个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面一样，这样的去仰望。OK， 就是说他经历这么多很危险的事情，可是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求问。这是大卫他对上帝的心，他是极极看重耶和华的一个人。OK， 那我们继续就是讲一些大卫有个，就是说他声音上讲他还是蛮漂亮，他是才貌出众，风采迷人。这是米开朗基罗为他做的那个雕像，那雕像当时限制级，所以我们只看头而已。就是那时候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那种表情哦，那时候大卫大概14岁 ，OK， 然后实际上你就发现说大家都很爱他，大卫是一个迷人人，他当然他坐你旁边的时候你会喜欢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在任何地方人家都喜欢他，他去外邦摩押人的地方去看人家喜欢他，他去那个。去找那个雅吉的时候，雅吉已经第一次当他疯子，第二次还要接纳他，给他一座城子，你知道吗？就说这个人这么迷人，就说他要去喝水，人家要去拼死去把他倒几杯水回来，这样子。OK， 就是他这个人是有这个 charm 在。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忽略大卫是有 charm 的，他真的就是他非常，就约拿单一看到他就爱他。约拿单跟他差几岁你们大家知不知道？至少差十岁吧，十岁十五岁。OK， 我们这边看，差这么多岁哦，一看到他就喜欢他。哎，对我们这倒是蛮不容易的。然后以色列大家通通爱他，每个人都爱他。然后他说话合一，这也是推荐他的人所说，说话合一，做事精明。当他做那个扫罗的那个，后来扫罗记住他，都把他推去做千夫长。可是他立刻得到就是这个称号，做事精明，凡事都让人家每个人都喜欢跟他做事情。他做事有计划，有头脑。好，我们现在要进到我们那个撒母耳记的下面的这个大纲来看。我们撒母耳记要讲完了，这一次我们不讲完了，我们讲到二十章 ，OK？ 那我知道，我说我们在我讲的时候会讲到二十章而已，像我可以省四章给那个牧师讲，因为其实这四章蛮难讲的，对，那个大卫，你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你可以很容易画一条线，就是我们正好就是今天的线，我觉得神也是很有意思。在这之前，他像初升的太阳哦，就是不断的，就是你看到，就是他终于扫罗死掉了 ，OK， 他就开始，你知道，就是照神的应许，开始得那个王位，得建立这个王国啊。然后之后的话，就是他的失败，那一连串的失败，下次我们来看啊。OK， 那我们就开始要讲的话，我们讲一些稍微的那时候历史背景跟地理背景，这是扫罗的最后一役的地方哈。扫罗最后一役，你知道那时候非利士人已经从到了苏念这边扎营，然后扫罗在这边，扎罗他们在这里扎营哈，然后后来他去求问这个女巫在这里，对不对？这一仗他打败了 ，OK， 然后不但打败，性命都丢掉了，三个儿子都战死，然后他自己怎么样，在基利波山致敬，之后他的尸身被钉在哪里？伯山那伯山之后那。这一块整个非利士人哦，这一块变成非利士人。如果照圣经上来讲的话，在这时候的圣经上的三十一章，以色列人看到那个扫罗打败之后，这些城通通弃城，每个城都弃掉了，所以非利士人就整个到了这一块地方啊，这块地方变成非利士人的，整个以色列的南北国被切成两半，这个战役非常重大哈，就扫罗把这个整个国家丢掉这个地方哈。非利士人直接到了这个地方，伯山城变成非利士人的城哦，他的尸身被钉在这里。后来还好是那个基列亚比人哦，亚比人他们感念以前扫罗所对他们做的这个拯救的功能，他们去把他的尸身拿了回来，这样子 OK。那这一役就是扫罗的最后一役啊，他结束，但是也改变了整个版图，整个的那个政治版图哈。所以我们说扫罗死掉了 OK， 他在根据他的记载呢。在撒母耳记上跟历代志上这记载都是一样的记载，就是几乎一致不错啊，就是扫罗是致敬的，然后他的儿子都死掉战死。可是大卫在三天之后在喜格拉接到这个信息，我们知道说大卫自己在同时在发生的时候，苏明阳立刻有讲嘛，另外一边就是大卫急着那边去救他所有的家眷，因为被亚玛利人带走了，他回来之后住了两天休息，第三天的时候就接到这个报信。我们这就是大卫的一个关键时刻，大卫有很多这关键时刻啊，你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怎么样。因为很多人就认为说大卫是个曹操贼死了，你知道，就说你看他做事情好像每一个事情都觉得他有心机，其实也可以这样看，可是有些东西看的话就是说实在是很难做出来。因为大卫是他很自信啊，就看他一听到这事情的话他怎么样，撕裂衣服悲哀哭号进食了，不但他这样哭，是哭到旁边人通通一起哭。如果你看圣经上来讲的话，就是他哭到旁边人都一起哭啊，他哭了以后全部人都一起哭，哭到晚上 OK。 所以大卫整个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很真诚，就是说他真的是痛苦，就是说很奇怪哦，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大卫的地位哦，他被扫罗这样追赶十年哦，赶来赶去，有一次在那个马云的旷野，几乎就一边一个人在山一边，另外一个山另外一边，几乎就要逮到杀掉了 OK， 就是这么恐怖。然后几次的那个，然后扫罗不断的回来追他，可是他照理说这个心腹大患，我们如果被一个人追杀十年哦，这个人死掉的时候，我想我们 不要说为他哭了，不要说不要笑了 ，OK， 不要开庆功宴，那我们就是不要哭都很难，就是已经蛮难做到，就说但是他是大哭哈这样子 ，OK， 然后结果这个自以为报信，我们相信说这个人所说的不是真的，他只是为了想要得到奖赏而已哈，但他的确把什么，他把扫罗头上的那个皇冠跟他那个背上，因为近东的王他们那个王是带一个环在这个背上的，就是除了这以外还要带一个环这样子，那这两个就是上帝就借了这个报错信息的人，然后就把他带来给大卫，那这就是暗意，就是要为他登基所做预备哈。OK， 那扫罗在这里做哀歌吊唁那个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那这个我们就自己看。那很多人在看那哀歌的时候，想说他们是同性恋这样子。OK， 那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谈那个问题，因为那哀歌里面讲到说，约拿单我的兄弟，你喜悦我哈，胜过妇女的爱情，对对，那个喜悦这个字，他就用这个字跟在上一节讲说扫罗跟约拿单在世的时候怎么样相悦相惜，那个悦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你不可能把父子两个当同性恋嘛，对不对？所以说他用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啦。只是说在他的对比只是一种诗词的层面上来讲，他没有用到那种另外一个字来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那种字。 OK OK， 那后话我们就好。大卫那个扫罗死了，大卫立刻就要行动，不是说行动他要做王，而是说你知道大卫那时候住在什么地方？非利士人的境地喜格拉，对不对？这个扫罗死掉，局势大变。OK， 那如果大卫不赶快离开那边的话，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OK， 因为他是不是要继续顺从那个非利士人？而且你从他所做的哀歌知道，因为他觉得说以色列英雄受膏者被非利士人害死了，他是极其厌恶那个非利士人，他再也不能假装了，在那个之前那个他假装了好几遍 ,OK, 那这次不能再假装了，所以他就求问上帝 ,OK, 去哪里，他去一个地方，去哪里，去希伯伦 ,OK, 身上用一个字叫做上，为什么叫上？对，在北边，在山上，希伯伦是最高的一个城市，就是海拔最高的一个城市。然后他去那边之后呢，很快就受到这个犹大家的欢迎，因为扫这个犹大家本是他自己的本系，然后扫罗又死掉了，然后之前大卫也做了很多工作，对这个犹大地方的这些长老们，他们都非常欢迎他回到那边去，立刻就受膏登基。他圣经上讲他登基的时候几岁？三岁。你们第一次看到三岁，我们吓一跳，有多吓一跳吧？至少就应该四十了，那么久，可是都三十岁哦。对，所以他真的是15岁就出来了。对，然后那时候他去的时候有两个太太，对不对 ？OK， 对，还不错。后来去那边就多了好多个，做王了嘛。对，他在那边做王7年0.6个月哈。那他做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勉励那个谁，基列亚比人。为什么勉励他们？谢他们对扫罗所做的事情哦。他好像自己就是扫罗的儿子一样，去谢谢他们做的事情。 OK， 那当一方面这有外交的政治在，因为那时候那是另外一边的那个国家的。那扫罗实际上说扫罗的那时候，同时呢，扫罗死以后，那个扫罗家也没有就算了哈，他们就把那个扫罗的最小一个叫做念伊斯波哈，把他怎么样，在伊斯波是对不起，对啊，真的就伊斯波色，对，我想太长了一点，像日本的名字。那个在马哈念登基，马哈念在哪里？在河东河西，约旦河东哈。OK， 他登基的时候他说什么？年40岁，比大卫还老。然后做王子几年？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他做7年半，然后他做2年？有没有人觉得这有问题？对，可能就是后来因为这两个时间瞧不拢嘛，因为不可能他后来被暗杀之后大卫马上就登基了，不是吗？对，所以瞧不拢，所以说可能说他的这2年是大卫的最后这2年，7年0.6个月的最后2年。那之前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从读圣经知道说，其实整个扫罗家那时候是谁在做主？ 就亚尼尔，亚尼尔可能就只先 hold 住国这样子，就是垂帘听政之类的方式哈。然后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第一次的那个第一次的那种内战啊，那是从那边开始，在基片是谁过来？是谁过来那个挑起的？对方哈，对对对，是亚尼尔，是从那个扫罗家的这个扫罗家希望能够把国权夺回来哈，就开始。然后同时，当然有个这也是埋下那个谁的死，那个亚尼尔之死哈，因为亚撒黑是谁？约押的兄弟 ，OK， 他有三个兄弟 ，OK， 那这一次的战争里面，大卫家没有死几个人，可是却死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亚撒黑 ，OK。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地图，看到没有？非利士人原来应该在沿海一带 ，OK， 在下面沿海一带，但是非利士人在整个扫罗的这个末年哈，一直拓展哈，多次在这里跟那个扫罗家族征战，然后最后这一次征战呢，整个非利士人已经到这里，这整个是非利士人的地，看到没有？非利士人已经变这么大了，然后这是大卫刚开始登基的时候，所以大卫刚开始登基的时候，非利士人没有做什么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非利士人没有去把他就是修理掉这样子，因为非利士人其实就是还把他当作盟邦。有点把他当盟邦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对付的是这怎么样？整个这个扫罗家的人，他认为他们是敌对，正好拉一个盟友哈，因为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做，所以这就是马哈炼啊，马哈炼在亚伯河，然后这就是希伯伦 ，OK， 好，这是他王国初期的这个。然后现在就讲到大卫家跟扫罗家征战的一些 detail 事情哈，那我们知道扫罗家表面是伊斯波特做主，事实上那个亚尼尔才是主持人 ，OK， 他非常跋扈，那个因为他又是军人，所以这个是非常怕他的，是因为一件事情他就决定要把那个这个国交还给大卫 ，OK， 就是因为他跟他这个扫罗的妾利斯巴的话要。之后还会再出现这个名字，所以可以记一下啊。之后还是就是扫罗的妃好像不多，他除了一个太太叫亚西暖，然后就是这个妃子哈、啊，叫利斯巴 ，OK。然后、哦、我们等会再讲。然后这时候他要把国交给大卫的时候，大卫第一件要的事情什么事情？要归还米甲 ，OK。我们知道米甲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归还米甲？被扫罗嫁给谁？帕铁，对不对？OK， 已经嫁给别人了。可是大卫第一件事情要把他要回来，为什么？跟他约定，所以要拆毁现在的婚姻，把他要回来。因为米甲是扫罗的女儿 ，OK， 因为她是扫罗的女儿。然后如果而且她曾经是如果大卫现在做王，曾经是王的太太，现在是跟。在别人家里不太对头 ，OK， 所以他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跟他的立国的这个法源有关系，所以他要把米甲第一个要把他要回来之后，他就是扫罗的什么女婿 ，OK， 他成为扫罗的女婿，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亚尼尔就在这个事情之后，他把米甲还回去之后又，但是去拜访了那个大卫之后就被那个约押用计杀死了 ，OK。那这件事情不好的原因是，如果在战场上杀死的话，没有话讲，对不对？不能够互相报血仇的。但事实上，就在和平的时候，用计把人杀死，那这个是要惩罚的，造成的律法来讲 ，OK。那当时大卫为什么什么都没做呢？大卫做了一些事情，大卫为他举哀啊，然后哭啊，然后让大家知道，圣经上讲一个很重要，大卫这样做很重要。他说，圣经上有一句话讲的就是说，民都喜悦。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人民就放心了，就说我们的这个王不是那么一个奸诈狡猾的人哈，他就原来是约押做的，就把约押做的这件事情凸显得非常清楚。那大卫讲了一句话，为什么他那时候没有处罚约押？对，他说他们两个很强大。对，在那个三十九节上，他说我虽然瘦高为王啊，今日还是软弱，因为国家刚刚才要成立哈。需要约押，约押是个军事天才了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但他非常残忍，非常残忍。他约押，他为 我们约押在整个大卫王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OK OK， 不久之后伊斯波特就被他两个军长刺杀，那同样这两个人就是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对大卫好的事情，就没想到就被大卫杀掉。那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说全国统一的时间终于到了哈，就是以色列支派一旦知道说那个亚尼尔死掉了，又伊斯波特也死掉，他们就怎么样全部一起来哪里，希伯伦哦，希伯伦来要求见大卫，然后就跟大卫就跟他们的长老立约，然后大卫就正式高坐以色列王，七年半的这个犹太王的时间就结束。我们再看一下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在希伯伦地方做犹太王做了什么7年零6个月，然后他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称为大卫的城，在那里做王多少33年，总共在位多少40年。 OK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看到大卫要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啊。那马上我刚刚所说的事情，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没事情， OK， 那个非利士人虽然强大不理他，可是他真的是他做的这个以色列通通叫他做王的时候，欧沙等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一块另外一半的版图通通变成犹大的，就是变成大卫版图连在一起的啊。那对非利士人来立刻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这边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小小东西，我们如果看圣经，你看到大卫登基之后，在登基做整个以色列跟犹大王的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啊？攻耶路撒冷。可是你读到下面的时候说什么呢？非利士人一听到他做王怎么样，就来进攻他。OK， 所以事实上是非利士人进攻他先。OK， 因为你要攻耶路撒冷，要把整个城市搬到耶路撒冷，等利未那个叫做非利士人来攻打的话，是没有那么那个时间太长，非利士人不可能等这么久时间再来攻打，因为对他们来讲马上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他马上就要来进攻他们。所以他两次非利士人都是由利法因谷来进攻，利未人他们是在海边的居民，那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山地，每次他们要进攻都是走河谷。 OK， 那这一次两次都走同样一个大河谷。 OK， 就是这个利法因谷，那上帝就是两次让大卫得胜，第一次正面冲击，第二次从后面那个包围，然后两次就把他们打败。那一次之后的话，那就整个就那个版图就改变，他是重新就收回了那些被非利士人占据了很多的城池。然后大卫其实做了王之后，他做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哦，打败非利士人是不得已的，非打不可哦，不打的话马上国家就没有了。那他做两件很重要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刚刚说的哈，所以他马上提到，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就是他马上就是攻打耶布斯人所在的耶路撒冷。 OK， 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这么重要？好，居南北的中间，他 不属南部支派，也不属北部支派，然后耶路撒冷一支，我们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考题目的时候一支大家都变两个答案都对，为什么？是什么？便雅悯跟谁？犹大。 OK， 之间交界点，然后扫罗是哪一家的人啊？便雅悯。大卫是哪一家啊？犹大。 OK， 这个城子他又不属北又属南，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支派可以把这个城子攻下来，这个城子是非常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子哈，它在高山地上的一个平地，旁边有两个溪流，旁边是高山，一块小小的平原，然后这样围住，所以是易守难攻的地方。大卫立刻做的这个决定就是要攻这个地方，然后他一攻的时候，那个耶布斯人就笑他，这么多人攻过，你还想攻？对，他说我们城子里面都是那种掰咖的，就是瘸子啊，瞎眼都可以守住你们，每个人丢个石头把你们打死，不用来攻了。那大卫就是攻这个城子，然后他应许说攻进去就做守卫元帅，结果是谁攻进去？约押攻进去。 OK， 顺着什么地方攻进去？水沟就是说耶路撒冷它有地下水道。 OK， 就是他顺着水道攻进去，这是耶路撒冷的致命伤啊，后来西西家的时候就把它堵住了这样子。 OK 那他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建都在耶路撒冷，它在整个全部中间的位置，然后易守难攻，然后所以然后多次整个以色列的这个信心哦，就完全被这个新的首都然后来定下来，整个民心就定住了啊，对这个新的王有信心，然后也相信知道说这国家会往前，所以整个国家就这样统一下来啊，这个这 监督非常重要。那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把约柜拿过来。为什么要把约柜拿过来？对，因为这是讲说，这是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自己做王不过是上帝的什么器皿而已，哈，他要还是要让神来做主，神要把他设立成一个敬拜中心，他要带领全国是敬拜 ，OK， 不是让全国人来敬拜他，不是让全国人来服侍他，他要敬拜，他要敬拜神。那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读过这两件事情。约柜原来一直放在哪个谁的家里？亚比拿达家里 ，OK， 放了很多很多的年 ，OK， 那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一次之后就放到亚比拿达家。那亚比拿达他本身是个祭司，那他们搬约柜的时候出了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说出了事情原因是什么？因为用牛车来搬 ，OK， 大概是路程远，他们就用牛车搬，所以他们用起先抬到外面就把它放到牛车上了，就这一搬就出事情了哈，就是中间就乌撒为了扶住那个要倒的那个约柜，就是被神击杀，那大卫这件事情就吓到了，他就把它放到俄别以东家。放了多久？三个月而已。听，哎，怎么放那边大大祝福，然后他就赶快再一把它搬回来哈。这一次他就学乖了，对不对？怎么搬？抬哦，欢欢喜喜的抬 ，OK。对，每隔几步就献一个那个祭，六步哈，那是我们不知道死了多少牲畜，但是就是这样他把上帝的约柜迎进了那个，迎进了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一次。新的首都，然后政权跟神权哦，就是合一了哈，在这一次。所以大卫是非常有才略的领袖，我们看到他是非常有才略，他做决定非常的，不但做决定很快，而且动作也很快。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他，大卫做完之后不是就没事哈？以色列人旁边，我们先看下一张啊。OK， 看得见吗？蛮小的啊、哦，不过我们看看那些那个他们周围的邻居哈，不是很友善的邻居。亚门人在这里 ，OK， 摩押人在这里。亚门跟摩押是谁的后裔？夺得的后裔 ，OK， 这个是大女儿生的，小女儿生的 ，OK。然后以东在这里，亚玛利人在这里，这两以东跟亚玛利是谁的后裔？
以扫
的后裔 ，OK。然后。亚兰人在这里，这一大片都是亚兰人哈。亚兰就是这边这个地方人的这个总称 ，OK。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然后菲利士人在，这是后来大卫的版图，大卫把菲利士人击打到这菲利士人只剩下这么一小块。我们记不记得上一张版图，那个菲利士人是从这边哇，欧罗卫一直到那个耶斯河，这个耶利斯河谷这边都是菲利士人的。但大卫的时代的时候，那个国家版图已经菲利士人被他打败，然后。然后就变成他的一个附属国这样子 ，OK。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他的那个战绩这样子 ，OK。他第一个要最重要的，其实以色列人最大那时候的仇的人是谁？这个、敌人是谁？就是菲利士人。他第一个就要把菲利士人打到他们顺服为止 ，OK。所以那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每个战役都是成功的哈。这边，然后之后他的攻打谁？摩押人，他三都讲摩押人，摩押人，这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要攻打摩押人？我们也不知道，这为什么？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摩押人对他有点恩情，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他的什么照顾过他爸妈妈，然后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攻打摩押人最后所那个那时候要杀他们的人的时候是用什么两个什么尺量一量，那个话那什么意思？当然是要小孩留下来，对，有人是这样想，有人是说每三个人里面杀两个，量到那个最后剩一个池子，那个人不用死，前面两个都要死 ，OK， 通过躺在地上，然后这样拉个绳子，每两个杀一个，不对，三个杀两个，每三个杀两个，杀了摩押人光光的哈，就是所以顺服进贡，所以摩押人也自评了。那再来就是这个什么索巴王、这个。索巴王哈大底谢啊，他是亚兰人 ，OK， 所以他有个亚兰联军 ，OK， 打这时候打也是很快就把他征服，然后两个元帅把他征服，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来进贡，这个没有跟他打，他只是 很高兴，因为他打败了他，他就很高兴来进贡。然后在以东全地呢设防营，所以以东人再也没有办法进攻以色列。啊，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啊，在整个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没有打谁，亚门人，他什么人都打了，就不打亚门人。可是这还蛮好的，就是说亚门王死的时候，他还送，还派几个使者去吊唁。他吊唁之前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照那个拿撒对我的恩情报答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在想说，可能那时候大卫跟亚门有点那种 agreement, help each other, 所以他可以专心的打摩押人这样子 ,OK? 所以他那时候想说，可是这个拿撒的名字熟不熟？蛮熟的嘛，为什么熟？是谁？对，他就是要基利亚比，把他玩掉眼睛的。可是很奇怪，他就要跟大卫好哦，对不对？大卫是蛮特殊的。那大卫以为这一次他的 charm 还是可以继续握岗他的这个哈嫩上面，就没想到他的使者怎么样被羞辱。那这一次就是他们一旦这个羞辱了这个对方的这个使者，知道马上大战开始啊。那亚蛮人立刻就不但自己呢，还赶快跟亚兰借军队。所以有个很大的战役，那这个战役的话又是 again 约押跟亚比赛啊两个兄弟就把这整个联军打败，然后他们亚兰人败以后回去又组了一个军队，并且派一个有名的将军来，就还是一样再次被打败，这个将军也被杀了哈。所以这之后的话就基本上大卫的王朝就到了这样子，他把每一个地方都挡住了哈，这个王朝开始就是很坚固。所以就有了这个环境，就进入到第七章，回到第七章 ，OK。第七章说什么？一开始，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扰乱 ，OK。那这个应许是什么时候应许？是神那时候在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诫命，你们就会安然居住，不被扰乱。OK, 就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得到这个应许。OK, 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心啊，他要想说，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要帮上帝建一个宫哈，建一个圣殿，不要让上帝再住在那个会幕，那么多年一直用的会幕。然后他告诉谁？先知拿单，拿单在这一次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之前都没有出现，加德还出现过一次，但他没有出现哈。加特还加德，然后拿单这个出现哈，那神使用拿单做对大卫做很多的工作哈。那这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透过先知拿单来跟他立的约哈。大卫跟先知拿单讲他要见，那拿单从人来想蛮好的 ，OK, go ahead。可没想到回到家，上帝马上跟他说 ，No, 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这样。那拿单马上顺服，马上回去跟大卫讲说，神不要你建圣殿 ，OK？ 那但是 instead 呢，却跟他立神要给大卫一个约哈，那这个是王约哈，就是王就是以前有好几种约了啊，这种比如说你两边两国和好啊，这种各种约，那这种约是那种王赐恩的约，就是王决定要给一个仆人那个好处，那就跟你定一个让你很安心，是没有条件，这王就是要赐。就是把这个约定给那个大卫，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大卫之约成为整个犹太人对弥赛亚王国的盼望 ，OK, 所以大卫之约是非常重要，所以到犹太人到现在就是相信说大卫的子孙要重新掌权，大卫子孙，所以说那个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塞纳奉主来的以色列人王是值得称颂的 ，OK, 那他们在等弥赛亚，等一个大卫的一个后裔将来来执掌。那个政权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两个有关于大卫治理以色列的事情，他的应许是什么样？他立他为君治理以色列 ，OK, 使你安静，不被这些仇敌扰乱。上帝的确应许了这个他在这个约里面对他的应许。对他的后裔呢？这个后裔比较 tricky, 因为他 apply 到两个，也 apply 到弥赛亚国度，也 apply 到他的后裔所罗门的身上 ，OK, 所以所罗门为他建了殿。然后当所罗门犯错的时候，神也没有把他的国夺走，他说我为你父大卫的缘故，我不把你的国从你在你有生之年把它夺走，就是因为这个约的关系，神没有把所罗门后来拜很多偶像，到晚年的时候神也没有把他的国权夺去。那最要紧就是这个，就是 他说你的后裔我要坚定他的国位，他要直到永远。你的家跟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要坚定直到永远。这有一个永远永恒的这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有名的这个弥赛亚的约定。所以大卫之约是非常重要。神拣选大卫王，他虽然是有很多的那个长处，很多的让令人着迷的地方，但是毕竟他是个人。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在后面看到的话，看到大卫他毕竟他是个人，他只是一个预表而已，他只预表一个合神心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已。 OK， 那我们现在就稍微 review 一下大卫的家庭，看一下大卫的那个他的祖先是犹大。犹大那时候跟谁？他的哈马，对，他他的媳妇生了法勒斯，这一直下来，然后到波阿斯的时候跟路德生了厄贝德，然后这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兄弟，他到底是七个八个人，这个东西应该是七个，超错了这样子。然后他的妹妹叫西，不是妹妹，姐姐，因为他最小，叫西鲁亚。他的三个儿子就是你都这三个儿子都非常清楚，这基本上就是他的侄儿，这三个他的军长是他的侄儿。那另外还有一个姐妹，我们在下面我们下礼拜会看到他，就是他叫亚比该，然后他的儿子叫亚玛撒。亚玛撒后来做什么事情？亚玛撒做了约那个亚沙龙的元帅 ，OK， 就是他，哎。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把他的表兄弟找出来做元帅 ,OK? 那这个姐妹很特别，因为圣经上讲她是拿撒的女儿亚比该，可是亚比该跟喜鲁亚是姐妹 ,OK?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拿撒是谁搞不清楚，就说是不是有继父的情形发生啊，我们以后再讲。那他的妻妾啊，就从米甲开始，这两位就随他一起漂流多年的，就这两个亚西暖跟亚比该。很多人就想说，亚西暖的名字很熟悉啊，为什么？因为扫罗的太太 ,OK, 那尤其到后来神曾经跟大卫讲到说，我把你主的妻放在你的怀中，你知道，想说这个大卫是不是接收了这个？不可能啊，因为他很早就离他跟他一起逃亡了，不一样的人，所以不要混在一起，而且扫罗跟大卫年纪有很大的差别。对，所以亚西暖亚比该哈，亚西暖他为他生的长子 ，OK， 安嫩 ，OK， 这是他的儿子，比较我们之后会看到的儿子是安嫩、亚沙龙、亚多尼亚、所罗门，他女儿塔玛哈 ，OK， 是他的家庭。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妻妾跟谁生谁哈，什么地方生的哈，就是米甲一。都没有生孩子哈，我想因为他对，因为他其实讥笑那个大卫王对神的表现，所以他一直没有生孩子。然后亚西暖生了安嫩 ，OK， 安嫩我们都会看到。然后亚比该生了基亚，亚比该生的这个孩子完全都没有什么重要性 ，OK， 可是亚比该却圣经上却用很大的章节描写他怎么娶到亚比该，对不对？亚比该是。在大卫的这一生是很特殊的，为什么？因为他阻止大卫做一件事情，是将来可能会影响他 future 的。他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 wife 的典型 ，OK？ 怎么知道怎么样的辅助先生？所以亚比该虽然他生的儿子不怎么样，可是他却一直在被提。圣经上没有忽略这个好的妻子，才德的妇人 ，OK？ 亚比该，然后马加生了亚沙龙哈，然后。哈吉生的亚多尼亚，亚多尼亚要到所罗门的时候，我们才会再看到他。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拔示巴生的所罗门 ，OK。然后其他的这个妾妃就生了很多，这些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才生的哦。在这七年半的时候，他就是生了这些孩子这样子 ，OK。对，都生在希伯伦，OK。我们看一下，有个特殊的地方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卫的祭司长，大卫很特殊，他有两个祭司长 ，OK， 有没有觉得很有点特别？那跟大家看这个，因为这个需要整理以后才知道，他有一个祭司叫谁？撒都。撒都这个祭司很重要，因为整个后来的以色列国系都是撒都在做祭司的，撒都的后裔在做祭司。亚比亚他后来就断掉了， 他什么时候被革职？他在所罗门的时候被革职了。这也应许了什么？应许了神对以利家的诅咒。OK，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画出来。菲尼哈这个祭司是什么时候做祭司？谁在的时候做祭司？约书亚的时候。他有什么特殊？以色列在实行跟摩押女子行礼来行拜偶像的时候，是他有上帝祭邪之心，然后神应许他什么？你的家必永远在我面前侍奉啊。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这时候是轮到以利做祭司。OK， 我们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把这个祭司的职分夺回来给了撒都，在最后了。OK， 不过亚比亚他在整个大卫的这一生都是忠心的，直到他大卫死了，他跟他儿子那才出事情。OK。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有两个祭司，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比亚他，那这些都有圣经根据，所以你可以把它找出来，那个系列，尤其是撒都的家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下，很清楚的这一条。对，这个比较难一点。OK， 那我们就讲到大卫他是个守约的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久以后才找到这个米菲波特哈，但是他是有心要对他好的，我看他不是，但是米菲波特在他这个瘸腿的时候是几岁？五岁，对不对？然后可是等到大卫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儿子了，对不对？所以多少年？至少二十年嘛，对不对？有时候就是那中间过了十五年，大卫做王七年半，所以有七年半的时间，大卫都没有找到他。OK， 就只是给你们一个 idea 而已。大卫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儿子了。那大卫找到他的方法是用他找到的是谁？洗巴哈，这洗巴那时候，也就是说，大卫没有对扫罗家的一个人报仇，一个人连那个仆人都搞到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哦，看到没有？对，他没有去把他没收土地啊什么的，你知道没有去报仇那些，就是说他不是只对扫罗好而已。他是对扫罗旁边所有人都好，他一个人都没有报，这是他特别的地方。他不会说 OK， 那个扫罗你是受膏者，我不动你哦，我其他要报。可当然后面后世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有一些事情他不得已的时候，因为是照着神的旨意，他必须要有些仇要报，他就报了。OK， 那这个洗巴我们知道他是威尔 Stabish 一个仆人，他不是普通的仆人哦，我们以为他在路边那个帮家那个，不是哦，他是像大总管一样，像大掌柜哦，所以那个。他的掌柜已经有点过头了，他根本就没有把他主人把主人丢上来去，要不是大卫找出来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去对这个主人好。OK， 我们在之后还会看到，他想要把他整个家族再重新骗过来，因为大卫当找到了这个米菲波特的时候，大卫讲一件事情，他把他怎么样？他把扫罗所有的财产给了谁？重新还给这个谁？米菲波设。对，本来拿把很爽，就用，哎，突然间。主人回来了，通通要还回去，这样子 ，OK 。然后他说，所有东西都要为他，还要为他耕种田地，所有的产来为他给他供他使用。然后大卫对米色波色就怎么样，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的去对待他啊。嗯，这讲到大卫的那个温情的一面。OK， 我们时间正好啊，那我们就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我用的参考资料，新国际版的研读圣经，然后我。王牧师，这个大家有没有？有吧，哈，有啊，没有人敢跟班长要，这个很好用啊，对，第一节课的发很好用，然后我用了这个网站非常好用 ，OK， 非常好，然后我看了马有藻博士，牧师也参考他很多的旧约概论，然后这位姐妹是谁？是道一的妈妈 ，OK， 她写的哈王国的建立我也用。然后旧约年代表，这主要是查他有一个整理的年代表，然后最后是那个吴里恩博士的以色列史重男 ，OK， 好，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快问，我们就考，不然就考试了。OK， 我们。OK。